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但是保罗为什么，是什么缘故引起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要写这一章圣经呢？我们从十五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原因是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所创立的，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悔改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现在教会当中竟然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他们所谓的没有死人复活，并不是相信，并不是不相信有死后的生命，也就是说死了以后是有死后的生命。在古代的世界，几乎每一个人他们都相信有死后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像佛家讲到所谓的轮回，所以在古代的世界，人类是相信有死后的生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所谓的没有死人复活是受希腊信念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所相信的身体复活有质疑，或者说有争议。因为在一般希腊人的信念当中，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乃是脱离身体的灵魂不朽，也就是说人死后以后灵魂脱离身体，这个死后的生命乃是灵魂不朽。因为在这种希腊的概念当中，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牢，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是圣洁的，所以身体乃是灵魂的监牢，当人死的时候，这个死亡就使得灵魂得到释放，而可以升入真正的世界。这样的希腊的信念就使得哥林多人这些外邦，原来是相信异教徒的外邦人，现在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还是很难从原有的这些希腊文化的影响来，好像说脱离出来。所以当然在他们当中有人就开始质疑关于基督身体的复活，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提出关于基督身体的复活这个重要的真理。在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保罗就为基督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以及这个基督身体的复活对于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提出辩护。然后紧接着在十五章的第三十四节到五十八节，保罗就进一步讨论关于复活的身体是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性质。然而在前面这一段一到三十四节，保罗为基督身体的复活提出辩护的时候，他感到有责任有义务要回到最绝对基本的真理，然后从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再进一步的来针对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提出辩护或者提出争论。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一到八节，是关于这个最基本的我们所相信的最绝对最基本的真理。从这里到了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保罗就进一步 来为基督身体的复活对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提出辩护。因此我们看保罗，他说弟兄们，他说现在我要使你们知道，好像这些真理他们没有听见过，保罗要再一次叫他们知道。但是这个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现在我要提醒你们，也就是他觉得必须要回到我们信仰的这个最基本的真理。因此保罗说现在我要使你们知道这个福音，或者我要提醒你们这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是在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保罗说这个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这个或者说是我向你们所传讲的。传讲这个动词是过去式，就表明是保罗他曾经到哥林多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到了哥林多，他从雅典到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一对夫妇雅居拉跟百基拉，是支帐篷的，保罗也是以支帐篷这个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就投奔了雅居拉跟百基拉，跟他们一起支帐篷。但是每逢安息日他就进犹太人的会堂来向他们宣讲福音，但是会堂的人有人就起来反对他。但是保罗有一天在夜里面，基督向他显现说你不用惧怕，你只管放胆在这里宣讲福音，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属于我的百姓。所以保罗事实上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六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因此保罗他说我过去，这个福音是我过去向你们所传讲的，但是接下来他说也是你们过去接受的。这个接受也是一个过去式，表示当保罗在哥林多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他们听见保罗所讲的福音，他们就悔改相信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他们生命的主。所以这是指向他们听见福音之后的悔改相信，所以你们过去也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说你们现在是站立在其中，我们和本说靠着站立得住，原来是说 in which you now stand， 你们现在站立在这个福音中。换句话说，他们现在身为信徒是因为他们站立在这个福音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是持守这个福音，所以他们仍然持守他们这个信徒的身份。然而保罗接着说，借着这个福音 by this gospel， 借着这个福音你们被拯救， you are saved。 这个借着这个福音你们被拯救，这个被拯救是现在式，但是这一种的现在式是含有将来的意味，也就是说不但是指现在，并且还指向将来。所以保罗说你们借着这个福音被拯救，以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他们的得救不但是现在的，现在因为相信了福音你们就得了拯救，同时这个得救也是一个过程。这个得救的过程到什么时候 才完成呢？是到主的日子，也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得救才能够完成。所以哥林多人当他们听见福音，当他们悔改相信基督，他们就得了拯救。然而这是一个开始，他们的得拯救是一个继续进行的一个过程，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成，也就是这个拯救才能够最后的完全的实现。这个是跟圣经新约所启示的神的国度具有已经但是尚未这样的性质是一样的。新约启示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就已经彰显了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强调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当耶稣在世，他的传道工作就开始，就彰显了神这个绝对主权的统治已经开始了，已经在地上开始了。所以耶稣医治一切的疾病，所有人类的罪带来的疾病跟死亡，耶稣医治疾病，耶稣使死人从死里活过来，耶稣赶逐污鬼，对于撒旦与神为敌的这些所有的权势，罪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耶稣都以绝对的主权来胜过。所以耶稣赶逐污鬼，他是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这个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就已经开始在地上彰显。当然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更是达到最高潮。然而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的统治还没有完全在这地上，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的被彰显出来，那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仇敌都除灭，所有的邪恶都毁灭，再也没有反对势力存在，那时候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才会在这个宇宙中完全的实现。因此基督完成的救赎带给我们的得救，也是在我们信的时候就已经得了拯救。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得了拯救，我们继续不断的在这个 得拯救的过程当中，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体将要得赎。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到后面的第二十一节开始，二十节二十一节开始，他说到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身体的复活是一个出熟的果子，用收成的比喻，农夫在收成的时候首先出熟的果子，如果有一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将来的收成，就保证今年整个收成。所以基督的复活好像是出熟的果子，在他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些属他的人身体也要复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完全得拯救，因为我们整个人身心灵体整个人完全得到拯救。好，但是保罗提到他过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悔改相信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因此他们成为信徒，继续的站在这个福音当中。同时保罗也强调是借这个福音他们已经得了救，已经得救，也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得救才会完成。于是保罗唯一的保留，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过程，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成。所以保罗现在就表明他有一个唯一的保留，这个保留就是他们对于基督不稳固的信心。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坚守我向你们所讲的话，也就是说你们要得到完全的得救，你们必须坚守我向你们所说的这个福音。然而保罗说，如果不是，你们就是突然相信了。换句话说，虽然保罗肯定当他们相信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这个福音就带给他们拯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从这个福音有任何的偏离，如果他们不继续持守，不继续坚持的相信基督身体的复活，那么就将使他们面对突然相信的危险。保罗向他们传的福音等等，接下来他就会再一次来跟他们重申他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传讲基督身体的复活。所以保罗他们现在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没有死人复活，因此保罗虽然相信，当他们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就带给他们拯救。然而保罗还有一个保留，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从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任何的偏离，有任何的偏差，像现在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所以如果他们不是继续坚持的相信基督的身体复活，那就要使他们的相信面对危险，他们就是突然相信，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相信就成为是无用的，不能够使他们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加拉太教会也是保罗所建立的，也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对不起，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建立了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在圣经里面所指的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地区里面的不同的城市的这些教会总合在一起，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谓的加拉太的教会，有南加拉太省跟北加拉太省，通常我们都认为是南加拉太省，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加拉太教会同样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又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保罗说有人传别的福音，其实这个所谓的别的福音不是我们以为哦，又讲了另外有什么救主存在。加拉太教会是有人来搅扰他们，这些搅扰他们的人其实是一群犹太人的信徒，这一群犹太人的信徒他们非常强调摩西的律法，所以而且非常看重神赐给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割礼的记号，他们认为只有身体受割礼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才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一群所谓的传别的福音， 并不是完全偏离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仍然是传讲耶稣和耶稣钉十字架以及耶稣的复活，但是他们加上外邦人的信徒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还要接受割礼，并且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摩西律法中关于洁净的礼仪，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不洁净的，因为只有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是分别出来，是神的百姓。所以呢，外邦人虽然相信耶稣基督，还必须要接受割礼以及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这个就叫做别的福音，因为是基督加上摩西，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强调唯独基督，单单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哥林多教会类似，他们当然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但是现在他们有了偏离，偏离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一些偏差，他们不接受基督身体的复活，这是受了希腊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真理的内容，因为保罗说的，如果你们不是继续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这个最基本的福音，相信基督身体的复活，你们就是突然相信了，你们的相信是没有用的，是不能够让你们得救。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内容必须是合乎纯正的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经常做批判的思考，小心的来分辨各种的议论。今天我们听到所谓你们上网到处都可以听很多的传道人讲道，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必须要批判的思考，小心的分辨所说的是不是合乎纯正的圣经的教导，要小心的分辨各种的议论，任何的偏差都会使我们的相信成为无用，这就是保罗这里所强调的。现在有一些传道人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是很诡谲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不同，但实质上却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小心分辨，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用哥林多教会跟加拉太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表面上都还是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但是开始有了偏差。但是我们怎么样有能力可以去分辨呢？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下功夫，我们要好好的下功夫，一卷书一卷书深入的去研经，按着正义来解经，我们千万不可以断章取义。许多的异端他们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上的话来作为支持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所以一定要一卷书一卷书的来深入的，不是肤浅的表面的，深入的来研读，而且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是为什么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到网上随便乱吃，很小心很小心。至少我们在这真理堂，大家可以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研读来解释神的话，一卷一卷书长时间下这样的功夫，将神的话融会贯通，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然而这也是现在一般教会很缺乏的，所以也希望我们自己学了，我们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朋友，能够真正的是扎根在正确的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否则任何的偏差都会使我们的相信成为无用，我们不能够得到拯救，最真正的完全的拯救。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提出他所传的福音这个基本的真理是什么，他以因为来引入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因为翻出来，他说因为我所接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他用我接受又传给你们，这个好像是一个公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讲到 圣餐，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这里我们看到再次出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用的是一个当时一个专用的专门的专用的语法，我接受又传给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基本的内容是回到事情的最开端，我接受，回到事情的最开端，意思就是说是由那些有第一手经历的使徒们所传递下来的。保罗并不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蒙拣选成为使徒，保罗是基督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拣选他，差派他，所以他跟其余的十二个使徒还是有一个区分。十二个使徒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亲自拣选亲自差派，他们在耶稣传道的期间他们跟随耶稣，在耶稣脚前接受耶稣的教训，他们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他们看耶稣，亲眼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所以保罗说我接受的又传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表达，这是一种传统的专门用语来表达回到事情的最开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基本内容乃是由那些有第一手经历的使徒们所传递下来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第一手的见证人。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一开头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保罗他传的福音是他自己从这些第一手的见证人，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使徒们所接受的。那么很可能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提到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以后，他说他就到了亚拉伯，在那里三年的时间，在那里他强调他领受的这个福音不是人传给他的，是基督直接向他启示的。当然他的意思乃是说在这三年的时间基督亲自来教导他， 但是三年后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他见到基法，就是彼得，跟他同住了15天，然后他说他也见到了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很可能是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彼得和雅各所接受的。而且他强调他所传的福音这些基本的内容是第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说第一就是基督，这就让我们好像这个第一变成是次序了。这个福音的内容首先是基督的死。在希腊文，这个按希腊文文法，这个第一是强调最重要的。这个基本的福音的真理是最重要的。因此接下来他就提出这个福音基本的内容，而保罗是使用初期基督教的信条，初期教会基督教的信条，或者说基督教的任性，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告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所制定的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信条，使徒信经。所以这里保罗他叙述这个福音基本的内容，是以使用当时基督教的信条，表明这是所有的教会共同的信念。所以首先他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照圣经所说的。这里保罗不是用耶稣，他是用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所以保罗用弥赛亚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当时所有基督徒的了解，也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了解，基督或者弥赛亚是神应许赐给以色列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基督他不是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的后裔，他乃是同时他更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保罗他不是用耶稣，他用基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真正的人，而且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神所应许要赐给大卫和以色列国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而这位基督，这里用基督就也就同时启示他既是神，他是真正的神，他也是真正的人。他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这就预设了我们人类是有罪的。我们因为悖逆，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了，而且我们是在神对罪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之下，而这个公义的刑罚就是死亡。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乃是指基督他代替我们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来满足神的公义。既然他代替我们去接受神对罪所宣告的死亡的刑罚，使神的公义被满足，神就可以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不但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原来因为罪与神隔离，我们与神隔离也就被征服了，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就是替代我们去付上这个赎价，或者替代我们去接受我们所该受的死亡的刑罚。 使我们的罪被赦免，而且我们就不再与神隔离，不再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这个罪带来的隔离就被征服，我们就不再与神隔离。但是在保罗的神学中，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仅仅是指他替代我们去付上这个赎价，去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同时也包括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不再做罪的奴隶。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但是满足神的公义，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用洗礼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表明，我们领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表明说基督死不但是偿还不但是偿还这个罪债，不但是替我们接受死亡的刑罚，而且基督的死我们与他联合，我们这个旧的我也已经死了。换句话说，这个旧的我是在罪的奴役之下，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奴役。这个奴隶的概念是在古代的观念是没有自主权的，就是必须听从主人的。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像罪好像是死了的人。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在保罗的神学，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但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也是使我们脱离罪的奴役，我们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像罪是死的，既然是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义务要听从罪。以我们人的责任来说，保罗说，所以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奴仆，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义做奴仆。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但是我们人还有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选择顺服神，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这个拯救带来的自由，不再做罪的奴役。所以不是自动就我们就来享受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永远是要来平衡。神完成的救恩，我们人的责任是我们必须选择顺服神，不听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私欲。但是接下来保罗说，这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照圣经所说。这里所谓的照圣经所说，可能不是指向某一段经文，或者说某一组的经文，有一些一组经文，这个照圣经所说是指向整本旧约的圣经，是照整本旧约圣经。换句话说，整本旧约圣经都为基督牺牲的代死来做见证。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圣经怎么来为这个做见证呢？首先，逾越节，逾越节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之得以离开埃及，是神所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就是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把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杀了，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因此当天晚上，当神的使者在埃及全地击杀所有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凡是看到门框上有血涂在门楣上的，就会越过，所以叫逾越 Passover， 就越过这一家的长子跟牲畜的生命就得以保存。所以神借着这个逾越节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但是是怎么样拯救呢？逾越节的羊羔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这只逾越节的羊羔要被杀。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见到耶稣，他就向他的门徒来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逾越节首先为基督牺牲的代死做见证，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残疾的，也就是他是无罪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日后就成为以色列牺牲献祭来赎罪的整个系统。神借着摩西律法就给他们颁布了各种的献祭来为他们赎罪，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都是杀这个牲畜，以牲畜的死来替代这些神的百姓所应该要接受的刑罚，来使他们借着牺牲献祭可以罪得到赦免。但是再往后到了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这一章的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清楚的论到神受苦的仆人要为我们的过犯和罪孽被杀，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并且耶和华以他作为赎罪祭。所以整个旧约都为耶稣牺牲的代死来做见证。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说到第二个信条，他被埋葬了。耶稣的被埋葬，基督的被埋葬，是证明基督是真正的死了，他是真正的死了，所以被埋葬了，强调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坟墓里。因此接下来的复活就可以被认明是一个客观的而且是真实的事。这个被埋葬的尸体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也为空坟墓是真实的提供一个证明。所以被埋葬了，被埋葬是进一步来强调耶稣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而因此他的复活也是真正的身体的复活。第三个信条是第三天他被起死回生，原文是说 He was raised up， 他 他被起死回生，第三天他被起死回生，照圣经所说。这个被起死回生是一个被动式，这个是一种特别的被动式，是所谓的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生。犹太人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因此基督是被起死回生的，是神叫他从死里复生。但是同时这个被动式的时态是一个完成时态，完成时态表明神使基督从死里复生之后，他就永远活着，是一个完成时态。他从死里复生是完成，他就继续不断的活着，他永远活着。所以不像雅鲁的女儿和拉撒路，虽然他们从死里活过来，但后来他们还是死了。耶稣的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生，不仅是从死里复生，而且他仍然活着，他永远活着，他征服了死亡。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但是第三天，第三天是按照犹太人的计时法，犹太人的计时法把一天的一部分就看成是完整的一天，所以耶稣是在星期五的傍晚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也就是日落之前。耶稣断气的时候是下午三点，日落是六点，所以是在三点到六点之间耶稣被埋葬。但是这是星期五的一部分就被看完是一天，这是第一天。星期六是第二天，星期日的清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三天。所以第三天并不是表示把24乘以3，真的耶稣在坟墓里面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几个小时而已。所以呢，这是按犹太人的祭祀法，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保罗强调照圣经所说，照样整本圣经为基督死后第三天的复活做见证。为基督复活所做的见证，初期的教会的传统是以诗篇16篇第8到11节和诗篇110篇第1节联合在一起作为基督复活的见证。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彼得他讲论基督的复活，他就以诗篇16篇第8节到11节，他说大卫指着基督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他说大卫写这篇诗篇是指着基督说的。当然我们知道本来这篇诗篇大卫是描述他自己个人对神的信心，不但他活着的时候他相信他死了，死亡也不能够使他跟神的关系中断。但是使徒们是从犹太人拉比的解经以应验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他们认为这段经文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使徒们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这个埋葬坟墓就是表示是真正死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这是初期教会以诗篇十六篇和111篇联合在一起，成为基督复活，成为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但是第三天，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十节，耶稣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说约拿成为耶稣埋葬跟复活的一个预表。所以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就预表耶稣自己死后的埋葬。约拿被鱼吞进去，三日三夜在鱼腹，这就预表耶稣自己死后的埋葬。因此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之后得了拯救，就预表耶稣的复活。所以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整体而言以及他的得拯救，是预表耶稣的埋葬跟第三天复活。当然在旧约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论到神第三天为他的百姓辩明，这可以说也是预表性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曾经说过，预表是基于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既然这位神做事的法则不改变，所以在旧约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救赎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就被看为是重现在耶稣的身上，这叫做预表。因为神做事的原则不变，所以譬如说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神在第三天为属他的百姓来辨明，也可以被看为是预表性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无论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保罗强调都有整本旧约圣经的见证。其实这是耶稣自己给门徒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研究这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复活的基督也曾经对两位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来讲解圣经。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并且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整本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耶稣来他就实现了整本旧约圣经的意义。但是接下来第四条这个信条是他向基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这第四条信条是要强调基督身体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不但是复活，并且他向基法就是彼得也向十二个使徒显现。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4章34节，往以马忤斯去的这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就赶紧回到耶路撒冷去见十二个使徒，去见十一个使徒。那时候他们说， 主已经复活了，十一个使徒们说主已经复活，而且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也就是显现给彼得看了。不但如此，当天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亲自向十二个使徒，这里十二个使徒不一定表示每一个人数目都在场，但是这个耶稣复活的基督向十一个使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这是证明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但是保罗附加了另外四次的显现，这一方面是要证明刚刚前上面我们说的是信经的四个信条，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接下来附加了四次的显现。保罗说，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这是第二个，第三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加这四次的显现，一方面是继续证明耶稣身体的复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形成一个桥梁来引入保罗自己的经历。这四次的显现，特别是第一个保罗加上的，他说向五百多弟兄显现，他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大概是在主后55年，耶稣定十字架是主后32年、33年，这个加减一两年，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距离耶稣的死跟复活只是像差不多20年。所以许多看见复活基督的人，这些第一手的见证人仍然活着。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去向他们询问。但是保罗也举出耶稣向雅各他的兄弟，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显现。第三，耶稣也曾经向众使徒，这里众使徒是比较更大的一群人，比十二使徒更大的一群的使徒，包括耶稣的兄弟雅各，包括保罗，包括像罗马书最后保罗的问安提到有两位使徒，但是保罗说最后也向他显现。所以哥林多教会说没有死人复活，保罗要为基督身体的复活来辩护，保罗认为他需要，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真理。福音最基本的真理早就已经在旧约的圣经中就已经启示了，并且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是植根在历史当中，显出神拯救的大能。神拯救的大能是具体的彰显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拯救我们人类脱离罪和死亡以及罪的奴役，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并且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这是神拯救的大能彰显在历史，人类的历史，这个拯救的大能如今成为我们可以实际的去经历。我们可以经历这个拯救，不但现在我们可以得救，我们里面的人已经先活过来，并且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整个人我们就得到完全的拯救。但是谁可以 得享这样的救恩呢？我们是借着听福音和悔改相信而被拯救。但是这个悔改相信不能只是口里面承认，必须是真正里面的真正的悔改转向神，以及真正的相信降服于神跟顺服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将来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要显明暗中的影，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从神得称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也许口里承认，但是可能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所以真正悔改和相信的就因着这个福音而得救，但是得救不仅是现在，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守对基督的信心，对基督的信心也就是坚守这个最基本的真理，而且必须坚守到底，没有任何的偏差。我们也要在生活上继续不断过一个更顺服神的生活，也就是在生命上要成长，更加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纪念基督的死跟复活，盼望我们也是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整个福音基本的真理，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我们继续不断经历神拯救的大能，一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在那天点名的时候，你我是不是都在其中，盼望我们都能够在那天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点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有份。286